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今天还是我们三个人，我是黄瓜汽水，然后我旁边的是扎扎俊老师，
大家好，
和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前两天一个挺热闹的事儿哈，就有个热搜是玲娜贝尔下头，就是玲娜贝尔嘛，就是最近的迪士尼的网红，她有一个外号叫穿沙妲己，大家知道吗？
那小粉狐狸，
对，就那个大粉狐狸，有一个大尾巴，就是对扎老师知道，
一堆那个，
对对对，就是一个特红的一个小网红。然后现在有一个事儿，就是因为玲娜贝尔她没有和一个过生日的游客好好互动，就是其实那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就是她指着那个出口，然后那个游客就先出去啊什么的，去拿一个什么生日徽章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比心，然后放到脚底下踩了，所以这个游客还挺伤心的，就我大老远跑来，结果玲娜贝尔就不营业嘛，就所以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就说这个玲娜贝尔的这个内胆不敬业，然后建议迪士尼把这个内胆开除了，所以就是内胆这个词出现了，这个词还挺刺耳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这个内胆就是那个玲娜贝尔那个头套里的演员，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想来聊聊这个事儿，就是玲娜贝尔的内胆这件事儿，包括内胆这个词它到底就是它恐怖在哪。对，那大家觉得就是把那个玩偶演员啊叫做内胆，你能接受这种称呼吗？就是它如果诡异的话，诡异在哪儿？
我觉得这词儿反正挺冷酷的，然后在微博上
是
有很多朋友说这是这个冬天听到过比打工人更残酷的词汇了。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词汇就是感觉不把人当人吧，然后我觉得它最怪异的地方也是在这一点吧，就是明明是人来塑造出了玲娜贝尔这个可爱的形象，
对，
然后他的那些可爱的动作也是由人来完成的，但是大家却不把它当做一个人，而是把它当做玲娜贝尔的燃料，就还挺悲伤的。
啊、是，好在以前打工人还叫打工人呢，现在感觉就是连人都不配做
了，物化了。
对，物化了。佟老师，
就感觉在迪士尼的话，一切这种演员这样的词汇是不能出现的。
对，
就是它会破坏那种奇迹感。
对，好像就是那些动画片里的角色，他本人在跟你打招呼，他好像要极力塑造这种感觉，就是你买了票进去。你就今天沉浸式的在动画片里面活着，就是你好像要忘掉这些动画片里的氛围啊，包括这些角色都是人，他可能月薪几千块去扮演的，这个地方还挺奇怪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内胆这个词它虽然比较冷酷吧，但是它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挺意外的，挺贴切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它像那个水壶的内胆。
对，
就是这个东西，对，它如果内胆这东西不存在了，水壶也就没用了。
对，
它同时又是特别易碎的，但是呢你从外头你又看不见它，然后其实跟这个演员玩偶演员本身的这种工作性质也挺像的，
就互文了。
对对对对，
就是你虽然这词特别诡异吧，但是它还真的挺贴切的。
对，
不得不说它确实是这样一个存在，是吧？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就好像这只狐狸本身是活的，但是里面的人就是不重要，就是它重要的是那只大尾巴狐狸。扎老师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他把人当做一种去，就是比如说你就可能就是举个不恰当例子，就可能跟那电子游戏似的，然后那个人变成了那个机器，
对，
人体增强的那东西，那个大脑是属于玲娜贝尔的。
对对，
就是他交换了两者之间。
对，这个事情其实讨论起来还挺复杂的，就感觉好像是玲娜贝尔本身有一个性格，但是他的内胆没有把这个性格扮演好，就属于这个内胆好像不敬业，或者说不合格，要被淘汰掉一样。这个其实有点细思极恐哈，
对
吧？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同行啊，就媒体的报道，那个正面连接那个公众号写过一篇那个和玲娜贝尔当同事，那是一大爆款嘛，然后好多人都是感慨，就是大家都看过那一篇吧应该。
对，
当
时朋友圈挺火的嘛，
特别火哈，就是这个一个爆火的一个玲娜贝尔这个 IP 的出现，这个诞生，但其实里面的演员工资可能浮动在六千块左右， 这个已经是最高的了，一线演员。那可能其他的演员，其他角色的演员就是工资更低一些。然后他这个演员因为卡通角色嘛，所以塑造他身高必须要在1.5米左右，然后穿着十几斤重的那个人偶服装，光是那个头套它是金属的嘛，就会压的人非常不舒服，而且还要要求就很多正面角色都不能生气，除了唐老鸭可以生气，其他人都不可以生气，就算唐老鸭生气了他还得给你圆回来，
那太艰难了。
对对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记得迪士尼就是夏天那会儿，就是演员中暑之后不能摘头套，然后就是穿着那个衣服最后被工作人员抬下去的，因为如果摘了头套被旁边的小朋友看到，就相当于你告诉他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就是这一切都是假的。
对对对对
对，当时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就这件事儿，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就是说迪士尼这事儿它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特别不合理啊。
嗯，
就首先你说1.5米的演员好找吗？我觉得也不好找。
对，他其实身体要求条件还挺高的，挺特殊的。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们体能还要好。
对，
然后每天工作其实也挺繁重的。你要说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我看那篇文章讲的大概是，如果是拍照的话，是每天5到6次，每次半个小时。
对，
就合计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工作量。如果是花车的话，是40分钟的花车2次。
对，
然后其实看起来工作时间没有很长，但是他们台下那些准备的时间、排练的时间其实也是不短的。我就想，我之前看那种，所谓沉浸式戏剧那样的，我觉得他们演的也不是很好，就是反正不是像期待中真正的话剧演员的演技那么好吧。但我了解到可能像那样的类似于密室 NPC 的那种演员的话，他们一个月可以拿3到4万。
这么高？
对，非常高。
我没眼界了，听3到4万我就觉得挺高的。
我觉得两相对比之下，大家其实干的是差不多性质的工作，但是拿的差这么多还是挺心酸的有一点。
对，就是关键他们还要穿那种服装，我觉得穿那种服装在生理上真的不是很舒服，它很沉然后不透气。
对，而且它狭窄。
嗯，很狭窄，它活动范围也很小，如果冬天的话可能还好，但夏天我真的没法想，就是那种毛茸茸的衣服里面人该怎么活下去。
哇，那简直就是一蒸笼。
对，赵老师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几年前就是说富士康工人买不起苹果手机是一个概念，就是劳动者本身买不起自己东西。其实这个说来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吧。
嗯，
它不仅仅属于琳达贝尔，就是6000块这件事儿。那你说还有很多比琳达贝尔更辛苦的人呢？
对。
那其实这造成这个的问题，那就是那个马克思说的劳动的异化嘛。你工业化时代之后，你人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被你的这个收益要被这个巨头啊雇主来决定。对
对
对，你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嘛。
对
对对，那你这个情况它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它是不是不仅仅属于琳达贝尔这个工作者，
这是一个大的事儿。
对对 对，
其实在哪儿都有。其实我觉得工资6000在上海的话我觉得挺低的，就是
确实
你在上海咋活呀，就是工资6000在北京可能也就勉强。
这工资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仿佛在迪士尼工作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是一个工作等级一样。
对，就是迪士尼因为给我们一种很光鲜亮丽的感觉，就是在这篇报道出来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些玩偶演员的工资其实挺可观的。
对，
因为它毕竟是迪士尼，那是美国嘛，美国企业啊，你应该不会说是多克扣演员的工资或者怎么样。但是最后这个报道出来我还是有点震惊的，可能就跟当海盗服务员差不多那种感觉，就是服务行业。
而且想象不到就是拿了这么不是很可观的收入，然后还能保持那么饱满的情绪。
对，就是他有点像海底捞，就是因为主要他对情绪上有要求，就像海底捞的服务员永远要笑一样，他们就是见到游客一定会打招呼，包括要扮演一些角色上的滤镜啊什么的。就主要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带着一层迪士尼的滤镜，让人觉得可能不是在进行一个单纯的服务的操作的工作，然后他可能是参与了这个童话世界的构建，就感觉好像我有一种责任感。这当然是我自己觉得啊，那可能演员他们会有自己的追求，就是 可能是感觉自己在打造一个童话世界，在维护一群人的梦想和童真吧。
嗯，
这个其实还蛮有迷惑性的，有种为爱发电的感觉。
这不就是 POA 吗？就
是
你要拉低一个人的成那个用工成本，你就给他赋予更宏大的意义，
对，给他一些意义。
对对，你就会觉得他做这件事是爽的，他就恍惚间有了劳动的自主性，
对，
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一下内驱力就拉满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东西它是肯定是你这个药引是有药效的嘛，
嗯，
所以我就看一个报道说，其实他们那边离职率也很高，30%-40%嘛，一线员工，我看了一个数据，好像是。
对，就是可能他这个坚持不了太久，因为生理上确实是挺疲惫的，就不可能说我真的就是爱迪士尼，爱这个童话世界，爱到可以把自己身体牺牲掉。
嗯，
那就是这样。其实玲娜贝尔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啊，就是因为最近这个玲娜贝尔下头的热搜实在是太火了，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形象。它其实是一个很虚拟的形象，你就说狮子王、米老鼠、唐老鸭，它都有动画片，而且跟我们有一些情感连接，就是我们从小哪怕订那个米老鼠杂志，你看漫画也好，然后你看电视上动画片也好，它有故事。
对对对，
对，它有性格，然后它比如说辛巴有辛巴的性格，各种就是、啊、角色有角色的性格。那玲娜贝尔的出世真的是横空出世，就在他之前是星黛露嘛，星黛露也挺火的，是紫色的那个兔子
啊、哦，也是他们家族的，
对，他们是达菲家族的，
达
对达菲家族的、嗯，然后就是那几个老鼠兔子，在我看来就是老鼠和兔子，
松鼠吧，
松鼠兔子们，这一帮人吧，反正就是因为颜色也做的比较可爱，比较少女一些，
嗯，
周边我觉得他们是周边做的挺好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为什么能这么庞大的粉丝群体吸引这么多人，我觉得他周边做的真不错。
哦，确实蛮可爱的，尤其是达菲熊，最早它不是那个、
嗯、
这个系列最早火起来的吗？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迪士尼日本的迪士尼乐园，它分那个 land 和 sea， 就是乐园和海洋公园。
嗯，
然后我去当时选择去乐园还是海洋公园，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那个大家说去乐园，因为乐园是那个以米奇他们为主的，然后海洋乐园的话就是以达菲为主的。
哦，
嗯，当时。就是因为我是看米老鼠长大的嘛，我对达菲没有感情、
嗯、
然后肯定就很想去那个乐园，但是有那种不太了解米老鼠的朋友、
嗯、
他们就想去达菲那儿，那觉得达菲更可爱，
一个新的 IP 更火。
嗯，对对对。
扎老师看米老鼠吗？
我看米老鼠，我小时候可爱看米老鼠了、
嗯、就那杂志啊。
对，
对对对，
就是那一年我记得最早是98还是78，
对对对，
属于
那个
杂志表里的贵族。
对，贵族，是谁能订米老鼠杂志，谁真的是贵族。
然后你要有那玩具，玩具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嘛。
订一年还送一个特殊的玩具，
背包，小背
包，书
包，
对，小
书包，
我还有那书包，
有个大米老鼠的那个脸。
对,
对，
还有送什么水杯啊什么的，
对，
还送一些小玩具，
嗯、
还送过帐篷，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但其实玲娜贝尔能成为一个虚拟人物形象，然后备受欢迎这件事儿，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不是很意外。
嗯，讲讲，
就你看啊，就是你看啊，
嗯、
就是咱就说，先说最基本的，就可爱的玩具，它基本上都能成为一个话题。
是，
就比如说宜家的那个大鲨鱼
啊，是，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玲娜贝尔本来大眼睛什么可爱，就咱符合这人性的这个审美什么的，咱就不说了。
嗯，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人偶，
对，
它能被赋予这个拟人的感觉、嗯、感情，
有性格，
对对
对, 对，
然后在外加抖音和流媒体，
对，
把它给推高了，所以我觉得它这原因是多种因素一个合力，但我并不感觉到意外，就是它被人喜欢。
我觉得它就像一个装置艺术，它本身就是
装置艺术，
精确，
对，对，它就是不断的处在那儿跟人互动，然后在互动的过程中被生成了性格，
对。
然后你说它没有作品吗？其实有那么多短视频，我觉得都是
那就是
它
作品，
对
对，其实时代变了，
对，它是一个新时代虚拟偶像。
我们小时候看的是动画片，那个是作品，但是现在可能抖音视频就是它的作品。
嗯，
包括一些点赞特别高在抖音上面，就我觉得这属于迪士尼的一种造星产业。就他以前可能传统意义上的造星，他造米老鼠啊、狮子王那些 IP， 他需要一个电影，需要一个故事，一个动画片儿，然后需要漫画师在后面画呀画呀画呀画他们的表情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人偶，就是刚刚童老师说的，就是给那儿造了个景观哈。 一个造星产业，打造一个虚拟的偶像嘛，有点像初音未来了感觉。
拜年机器人。
对，拜年机器人。对，他其实我看他那个百科介绍啊，这个琳娜贝尔、星黛露达菲他们的那个性格，他会有一个官方的性格，但官方性格就给的特别宏大，就是一点都感受不到什么。哎，他积极、阳光、快乐、健康，不会吧？哪个动画片的角色不是这样？但其实就是刚刚佟老师说，他是好像在那个短视频拍，包括他跟路人互动啊，这个过程中他的那个性格，我觉得是慢慢优化出来的。就包括就是哪一种互动可能流量点赞高啊，或者是观众的反应好啊，他就会变成这个琳娜贝尔的性格。包括就是他好像现在的性格是那种挺屌的，就是好像不太理观众，就是叉着腰就是拔剑啊什么的，手指让你出去什么的，就好像有点小叛逆，所以特别火。对，就给他一个人设，他本质感觉像一种追星。
对，其实他就有点像 UJC 的同一个明星一样。
哎，对， UJC 明星是、
嗯、
就是感觉他的性格是被他的粉丝赋予的，粉丝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性格他就会给到什么样的性格，
嗯，
这种感觉。然后我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内胆啊，在那个二次元文化，这个还是刘喜奔老师告诉我，因为他是个老二次元，就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因为我都不看了日本动漫。他们会觉得就是那个玩偶里面的真人演员或者说是虚拟偶像的一个背后的扮演者，他们叫中之人，就是中间的人，中之人、
嗯、
对。所以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虚拟背后是有一个真人的，就比如说熊本熊，那个很有名的熊本熊，他的演员就有五个不同的人来扮演的。所以说我觉得中之人这个概念就至少比内胆和皮套那些要好一点啊，内胆是个物件，中之人至少还是个人啊。
啊，听起来还是更尊重一点哈。
对对对，就你们觉得怎么去对待这个中之人是合理的？
嗯，我觉得就是别打他脑袋吧。
对，打脑袋真的。
别打他脑袋吧，然后你别老折腾人家，然后你也别觉得就是你去到这儿之后就。我还想重提一件事，就其实网上就是现在对于那个琳娜贝尔下头那个视频，其实它是一个节选、啊、
嗯，
就是我还是比较反对就是你看了视频之后然后进行一波微博断案这件事儿的、
嗯、对，
因为在之前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比如说我不是说他这个录像者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因为一段视频就去认为他是没有因果性的一段视频，我觉得
嗯，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就算千里迢迢你到了一个地方，就比如你去一个地儿，你也不能奢望就是一定会能怎么样。
嗯，
对，更重要的是那么多人排队呢，对吧？
对
对，你即便你过生日你最大，但是它是一个商业的景观，而不是专为你一人服务的。你要愿意你大可以请个人然后回家给你蹦蹦跳跳的嘛，对吧？
琳娜贝尔可以给你过生日，要花钱。
对、
嗯、
对，有一个视频嘛，就是给他家女儿把琳娜贝尔和辛黛露一块请来了，那个据说花了多少万，就是可以
是真正的迪士尼的吗？
真正迪士尼，在迪士尼过生日有价目表
哦，
对，你可以花钱，
我
可以
梦想都是有价格的，
对，都有价格。嗯，佟老师觉得呢？
太难过了，我是觉得就是最好跟中之人就保持一种心照不宣，
嗯，
就是我们知道你的存在，
是
但是我们装作不知道，
是，
嗯，
默契，
对。就是成年人嘛，大家都不要说破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就跟那个下蛋的鸡和吃鸡蛋那个事儿的感觉似的、
嗯、
我们没有必要非得那个去关注这个下蛋的鸡到底什么样，因为我毕竟我去那儿我就是要看你这个蛋的嘛。
嗯，
嗯，
对，
就你说这个熊本熊吧，我想起来我去熊本熊的那个故乡去看他的时候，
你见到他了？
对，我见到他了。我特意去他的办公室，
嗯，
然后他会在办
公务员啊，
哦，对，他会在办公室里边那个给你那个互动，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看着他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不能反映出来他是个人。说实在的，
是是，
嗯，尤其越近的时候，越感觉不到他是一个真人。
嗯，
我就想起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喜欢那个这些玩偶啊、吉祥物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个我说你们真的信吗？然后他们说怎么能说信不信呢，他就是这样存在的呀。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
这话怎么说，
对，我那时候就挺不理解的，他们就好像觉得说你千万不能说你信不信这个事儿，你一说了他就假了
啊，
他本来就是真的，他是真的，你不能说他假，然后
给我整懵了。
对，我也觉得那个理论就很奇怪，就是然后当时我就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接触多了之后就有一点明白过来了，就是当你跟他接触的很近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他那个人设。
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还挺普遍的，就是我身边有好多人包括自己吧，就从小都会有一个玩具，然后你比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抱着他跟他说话，然后你把他就是觉得他是你的朋友，这种习惯就会有这种就是一种陪伴的需求吧。我觉得是内心深处，就是无论就是你信不信，但是你愿意去相信，就是你愿意给自己编一个梦。
明白明白，就刚刚童老师说的那个 我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太能分清人和那个玩偶或者那个卡通形象之间的界限，就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自己的感官被欺骗了，脑子跟不上了，
对对对，
就感觉它好像真的像真的一样。
对，
感觉有一种恐怖谷效应。有的时候我看他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能入戏，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缺少童年还是怎么，就是我每次看到那种扮玩偶，不管是在路边发传单的还是说在环球影城或者迪士尼里面扮玩偶的人，我第一反应总是会想到里面这个人他累不累呀、
啊？啊，对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影视剧的问题，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小丑一样。
嗯，就可能影视也有一定作用。
对，不是说他可笑，而是说他们都是在扮演带给人欢乐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之后心里会有悲苦。
对对，就感觉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愧疚、
嗯、
我每次就感觉就是如果我进到一个游乐场里面有这样的人，我感觉是不是我在消费他的劳动力啊，就是莫名其妙的。我知道我这种感觉也挺矫情的，但是就每次看到那种什么大白啊、
嗯、
然后那种大的熊啊什么的，我就觉得你惹不上。
对，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自然而然会想到里面的人会是什么样的。
嗯，
对，
我从来不敢跟他们合影或者怎么样。
对，就是感觉是一个特殊工种。
对对对，
就是这个工种还挺累的，尤其在夏天。
对，
其实我那什么回去的时候我还想啊，我就想到了就之前咱聊黑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一集是蓝色的熊要竞选总统吗？
嗯，
我回去想的时候在想，这个蓝色的熊和这个男主角之间那个关系其实就是中之人啊。
哦，对啊，
是，你们还记得那集吗？就是那个蓝色的卡通的熊、嗯、然后天天骂领导那个，
记得，印象太深刻了，
那集印象还挺深的。就是最后这个男主角就发现就是这个熊其实不需要他，这个熊其实谁都可以，只要扮演他就行了，就大家喜欢的不是他这个活人，大家喜欢的是那只熊，是一个虚拟的。所以大家觉得就是如果把这个关系嫁接到琳娜贝尔身上的话，你觉得他那些非常狂热的粉丝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
我觉得就是挺那什么，挺有意思的。蓝熊那集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觉得很真实、
嗯、
我觉得未来就是这样的、嗯、但是现在当真实真的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中之人没有那么弱势、
嗯、
他们其实对这个角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
就是他们的不同呈现其实会让这个角色的性格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诠释。
对，
我记得咱们就先不说琳娜贝尔，说一下那个班艾 Kizna Ai，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VTuber， 他是虚拟的 YouTuber、
哦、
然后这个角色之前有过一次那个大言上，就是不太好的负面事件，说他分裂，他当时因为很火，所以公司决定让他分身，给他安排了四个中之人，然后在第一个中之人之后安排了新的四个中之人。结果呢，大家就发现后来的中之人跟第一个中之人性格表现出来的不是很一致，虽然他们都在扮演扮爱这个角色、
嗯、
但是他们在具体的互动里，因为他是 VTuber 嘛，他有时候会直播，在直播的过程中你可能没法去字斟句酌你的台词，所以他们的表现就会很不一样，然后粉丝就接受不了，说你把原来的那个第一任的中之人给我还过来、
嗯、
我们不要后面这四个、
嗯、
然后这个就跟蓝熊里看到的很不一样了，
是反过来了、
嗯、对，就是可能现实并没有像 我们的乌托反乌托邦想象里想的那样、
嗯、
人有那么不重要。
对，
嗯，
我觉得就是但凡是一个营业的人偶，他就必须得让你喜欢的只是那个人偶而不是人。因为就跟那个公众号，早期公众号他好多不给编辑署名是一个道理。因为如果你一个商业形象跟一个个人形成了一个绑定，那会对商业利益有所损害。所以说其实你仔细观察，就无论是蓝熊描述的故事，还是说你琳达贝尔现在这种情况，那都是因为他不同的人给他的他不同的性格，而不是说像米奇米妮那种就是他大差不差，
对，
而导致出来的风波。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从商业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儿吧。然后我觉得你，而且你作为玩偶本来就应该要求人喜欢的是玩偶，这是一个正常逻辑。
嗯，
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你在里头人，我尊重你，你是劳动者，但我喜欢的是你的外表，这是两件事，并不，我觉得并不矛盾。
对，
不一定说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吧，我觉得。
嗯，是，就是玲娜贝尔的这个中之人，就是被网友称作内胆的，他有其实有三个演员。就如果说这个事儿不是事儿的话，就根本不会发生玲娜贝尔翻车这件事儿。他翻车就是因为三个演员的人设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有人会说，哎，把那个内胆换掉，给我拿这个内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要一个好内胆，我不要那个坏内胆。其实跟刚刚那个班爱那个事儿就蛮像的，就是观众他可能喜欢的是其中一位演员塑造出来的玲娜贝尔的，就可爱啊、活泼啊、恰到好处，各种方面都是符合大家预期的。
对，
但如果有就是不同的表现的时候，大家的心里就感觉产生一些波动，就是我想要看到的是那个玲娜贝尔，你给我演的是你的那个版本的就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我去那个抖音上搜了一下他们对这三个玲娜贝尔的区分，就有很多教程教你怎么分他们。
对对对，特别火
啊、说那个九就是九分裤，
九分裤那个玲娜贝尔，
对，说他那个裤子比较长，他们是用裤子来区分的。
对，
他们那个裤子个矮的人呢就会裤子显得比较长堆在脚上，然后个高的就会变成七分裤、
嗯、
然后中间就是九分裤。然后说那个九九是个甜妹，会害羞、
啊、是是，
会跳舞。
对，
然后七七是个野王，特别拽。
嗯，
就是拔剑，他玲娜贝尔不是有对不逊的男游客拔剑的那个嘛，就
是
七
七的行为。
嗯，然后说堆堆是最活泼，有社交牛逼症。
对，那个最矮的是堆堆，应该是。
嗯，然后大家就很喜欢这个角色。好像说下头那一次是那个新演员。
对，就是因为换了一位新演员，然后大家说这个演员可能不是一个很敬业的内胆啊，就要求，就是他们就变得像那个饭圈里面的粉丝互相在攻击对方那种感觉一样，就是说我不要这个新演员，他们损害了由这个堆堆、七七、九九三个演员塑造了玲娜贝尔的形象，就给感觉给品牌利益抹黑了嘛，就那种感觉。
嗯嗯嗯，
所以你觉得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演员工作人员，你们觉得他有义务一定要去扮演出来一个粉丝想要的人设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新的课题，因为迪士尼就是这些那个，因为我看评论区大家也会问说为什么迪士尼别的角色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哎、是啊，对，
然后不会有下头或者说是 OOC 不符合人设、
哦、OOC 对,
对，然后为什么只有琳达贝尔，可能就是因为前面说到的琳达贝尔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角色的性格，他的那个一切都是在跟粉丝的互动中被造出来的、
啊、是，
所以他没有一个在那个在这之前大家已经公认了的性格。
对,
对，然后可能大家就会特别的在意他在互动中的所有表现，因为大家会认为他在互动中的表现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真实。
是，
嗯，然后但是像米老鼠、唐老鸭什么的，他们有自己固定的其他的支撑他们存在的东西，可能大家觉得他就是该这么表现，他的那个不同的演员表现出来的细微的差别不会让大家有认知，甚至
感受不到。其实、嗯、其实你说米老鼠、唐老鸭的演员肯定更多。
对啊，
但不知道有多少位演员一块在扮演一个米老鼠，但是米老鼠有故事嘛。
对啊，
他
演了这么多年，
对，大家就按照那个教科书去演，然后把那个流程走下来，其实就完成任务了。但是玲娜贝尔确实是有一些特殊。对
对，所以如果说米老鼠、唐老鸭，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扮演粉丝想要的人设。
对，
因为
就扮演他有的人设就行。
对，粉丝又不给他发钱。
对,
对，但是玲娜贝尔真不好说。 他毕竟是从粉丝的互动中诞生出来的，
他像偶像产业打头出来的女 idol。
嗯，
对，扎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吧，就是 你首先就是你就，当然这也得看迪士尼自己想要什么吧，但是你要比如说你要想做就想做这种粉丝的东西，那你肯定要承受这些舆论压力。
是，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你这个情况，就比如说饭圈现在都被憋了，那帮原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那帮饭圈的人，那肯定得重新弄这玩意儿。然后包括
对，
然后你再说，其实还有一个点，就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你比如你小时候去迪士尼，你去不了几次，你顶多就是，而那会儿通信你不发达，你去趟迪士尼，你可能这次我看这个玩偶，我跟你互动一会儿，你很友善，我就记住了。
嗯，
但是我不会说去长时间的，就像跟踪拍摄一样去分析什么七七九九堆堆什么之类的这
种。嗯，对。
然后你现在恨不得你把它弄成一个新偶像之后，哎，还有定点机位，天天录，
对，定点机位，
所以就被无限放大了。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这些点，反正都挺有意思的，但也挺就是我挺理解不了的。
是，其实我们也理解不了。
就而且就是我跟网友互动的时候，我不会想着就是我哎抱我就完了，开开心心就行了。
嗯，
对。
是，
但是好像现在大家会想要更多吧？
想要更多。嗯，对，就是迪士尼在做偶像。就是以前我们去迪士尼真的是就是好久就去那么一次，感觉。哎呀，照好多照片，然后就挺了不起的，
啊，
能去一次迪士尼。
对对对。
啊，现在这个上海迪士尼一开之后，我感觉里面有一帮就是像老黄牛一样的人在
里面
直播，天天直播，
啊，
站姐天天跟拍玲娜贝尔，就是玲娜贝尔有站姐了。
哦，真的真的。
对，就包括就是以前星黛露火也是一样的，有几个就是抖音啊，还有小红书上面的女生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在那边长期工作的人，她就会。带着手机一直拍，今天是哪一个演员出来，他跟我是怎么互动的，我跟他又是产生了怎么样的对白，
嗯，
他把这个变成一个非常像纪录片一样的形式，然后
对，
这就是玲娜贝尔的作品。
但是他有
说的
更扯的，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就是他有时候那个他不是有时候有那个花车吗，
嗯，对，
他甚至就是比如说今天这女孩长得好看，然后这漂亮姐姐又回来了，然后过两天就说哎呀赶紧换这个没上次的漂亮。
对对对，
就已经就变态了。
怎么天天去迪士尼？
对对对，
嗯，
大家也是有钱了，可以天天去迪士尼，
买了年票在那蹲着。
对，嗯，他说他那个周边确实很贵，我查了一下，就那种中等大小的玩偶，就是已经被炒的价格翻了十倍，
十倍，
因为抢不到，就是只要一开园，那个玲娜贝尔那些玩偶就是中等大小的，就售空，根本买不到，只能去黄牛那儿买。据说是这样啊，因为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
嗯，
我没买过。对，而且有一个特好玩的事儿，就是说我也是今天看咱们虎嗅还是哪儿推过一个推文，就是说玲娜贝尔养活了很多民营的玩具厂，就各种山寨的那种大耗子头，
哦，
粉色大老鼠头就出现了，就是一些山寨的玩具。
就他说我是我就是，是吧？
对，就是跟那个正版玲娜贝尔放在一块儿就特别好笑。就跑偏了，就是其实我们把玩偶演员，就是有人把它称作内胆，这个现象就是内胆这个词儿，就说内胆这个词儿吧，就其实真的挺恐怖的。就是其实很早就去年把那个火神山啊、雷神山工地上那个挖掘机给它起小蓝、小黄、什么欧尼酱，就是给它起名字，
嗯，
然后包括就是我刚刚刷微博的时候，我刷到的就是现在流行把一些防疫的医生工作人员叫大白。就其实没有什么恶意，我知道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但是细想起来挺诡异的。对，就你们觉得为什么就是普通的一种个体劳动者就是总是被网友物化？
我觉得信息化是一个点吧，就你想就举个例子，咱小时候看的文章他都是把每个点都给你讲特别细碎，但是现在的文章包括咱们自己写的时候都比较习惯于概括，概括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赚流量，
门槛低。
对，门槛低。然后我觉得就是甭管是这些，就是它肯定是，哎，要么是二次元化，要么是物化，本质上我觉得是在于宣传的需要，就是你贴标签的话肯定更比你打开了讲要更好传播，是一个点吧，就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对对，就是它会贴标签的话就会把它那个我们最理解的那个共同性去把它拎出来。或者你比如说我说医护人员是白衣天使的时候，我在强调他的那个治病救人的那种高尚性， 然后我说他是大白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亲切的形象，
嗯，
他是来那个治愈我的，但他不一定像天使那么高尚，
嗯，
可能就是不同的这些标签都是我们现阶段想要去强调的这些存在的一个特性吧。
嗯，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掉了，就一些 有点严肃的东西感觉就是被消解掉了，比如说挖掘机
啊，
他可能觉得啊，我在看这个挖掘机直播，
嗯，
但也可能是我自己有问题啊，就我会觉得这个挖掘机里面有一个师傅正在操作它，然后他在熬夜，
哦，
对，就挺辛苦的。
就我也会这么觉得，这正常人都会这么觉得。
对，就是我不会觉得挺好玩，感觉小蓝和小黄打招呼人，那感觉有点怪，真的挺诡异的。我觉得，就现在的那个网络上，就感觉
万物皆可蒙。
对，就是蒙太是一个文化，就是什么都可以拟人，但是人必须被物化。就是这个你们觉得是一种巨婴心态吗？就是感觉要把所有东西都幼态化，都变成一种很萌的叙事。
我觉得可能跟思维方式有关吧，就是你看网上的一些聊天方式，就其实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点，就是这是有相关性的吧。我觉得就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它引申出来的是什么呢？引申出来是你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就相当于你在人的身上，包括在物的身上，你都忽略了复杂性。
对，
然后所以就是它必须得这么去蒙，
要求东西很完美，很
对对
对,
对, 对，要求一尘不染。
对，
就是我觉得
是这种趋势。
对对对，就是更极端了吧？我觉得，
童老师觉得，
我倒是没有太深的感受对这一点，就是感觉古人也很喜欢把物拟人，
嗯，
把人也起一些奇怪的外号什么的，什么凤凰儿呀，什么其他的一些。然后你像我觉得像妖怪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最早的拟物品拟人，或者说自然力的拟人嘛，
嗯，
它可能就是存在在我们的这个集体潜意识里，集体无意识里，
嗯，
说是一种巨婴心态好像也没有感觉，可能人从自古以来都是巨婴吧。
是，就是刚和扎老师说那个有点像，就感觉他们有点脆弱，就不是他们，我们，
嗯，
年轻人大家感觉越来越脆弱，就看不得很复杂的东西，看就是我要么知道它是 A 面，或者要么知道它是 B 面，就是我不能接受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就是什么就把一切东西极简化
啊，太简单的去看这个世界。
对，用一个很极简的思维去概括它，然后最后就美化了这个世界，好像才能看得下去。反正啊，就是
不，就是很懒的一种心态，
就是很懒，就是人现在懒得去思考了，有这种感觉。啊，其实就是今天说内胆啊，就有网友说你我皆内胆，就是感觉内胆是比内卷更恐怖的一件事儿。就以前我们自嘲的时候就说什么螺丝钉啊、电池啊、韭菜啊，现在就开始内胆了，就是安徽是上海的内胆，河北是北京的内胆，就是外卖骑手是互联网产业的内胆，就感觉内胆这个词为什么能上热搜，包括能给我们这么多共鸣，它一定是有一些地方说对了，
击中了我们。
对，击中了我们，就是，
卑微的那一面，
就是感觉人就慢慢的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元件，一个零件了，
嗯，
对，好像给我们上点机油我们才卷得动的那种感觉，
就越来越渺小了感觉。
对，就越来越渺小了，以前感觉自己是一个生灵，现在感觉自己慢慢的就越来越矮小，就是缩的越来越像一个小尘埃一样。
对，我不知道是长大了的原因还是时代变了的原因，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的中心，我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
嗯，
然后未来一些不好的事情虽然现在是不好的，但未来一定会因我而变，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
嗯，
没了我它一样转。
扎老师觉得呢？
这还比较有意思吧，就比如说其实内胆元件这些词儿相对应的就是做社会的螺丝钉嘛。
对，
但是你像父辈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我就要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
嗯，
他们并引以为傲引以为豪，但到咱们这代之后，咱们接受的教育是要改变世界。
对，
但真正的真正 你又受就是返回原点让你去做一颗螺丝钉你又接受不了了。
对，
但是内胆这个词儿更是戳破了大家吧，
嗯，
戳破了大家对于自己自我美化啊或者包括自己幻想的一个最后一层窗户纸吧，我觉得。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变成一个社会的原件这个趋势就它就没变过，就人就永远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你必须得融入集体之中吧。
对，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对，现在感觉只是把这件事就变得更直白，所以觉得有点恐怖，
嗯，
就是可能感觉他就一下被摊开说了，你就是内胆，
哦，对，
对，就有那种感觉。最后想说一下，就是我本来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我一直关注的博主说的，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谨慎的用内胆这个词，包括谨慎的对待我们出现这样的语言，就是有本书。是雷蒙德·威廉斯写的叫《漫长的革命》，就是文化有三种，第一种是那种活文化，就是它可能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工具里，就是如果这个时代走了，这个文化也就没了。第二种是被记录下来的文化，就是我们的书、影视啊、文学，
嗯，
对，这是一种记录文化。第三种是被漏斗筛过的选择性的传统文化，它和我们的时代有关联，比如说 YYDS。就属于第三种文化，
嗯，
这是被我们创造出来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然后它就是像漏斗一样筛出来，它被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会用的词，比如说高富帅，比如说舔狗，我们都不知道，就我们已经快忘了，就是这个词儿
它何时出现的，
哪个节点出现的，对，
嗯，对，
它什么时候它真的变成一个全社会共用的，大家都一说就明白工具人是什么意思，舔狗是什么意思，对，就是感觉。我们能把内胆这句话脱口而出，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观察世界，去评估人的价值，所以说就是谨慎去用这个词吧。对，就是这个意思，
哦，
就是谨慎去用这个词，谨慎对待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文化，尊重每个个体吧。
对，
对。
还有一个点我想补充一下，就其实，
嗯，
其实刚才咱们最后说那个内胆嘛，其实就是自己说自己内胆和自己自知是螺丝钉，跟你说别人是内胆，
说别人
是两码事。
对
对 对, 对，
嘲笑别人是内胆，同时自己也是内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我皆内胆。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大家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